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丁山再度的问候大家好。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Dr. Timothy 江定国博士啊。我就想起啊，有一些花朵呢，他们宁愿在枝头保持芬芳，一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也不愿意被凛冽的北风吹落凋零啊。所谓这个宋朝画家郑思肖的诗句啊，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啊，就是人的这种坚贞的气节，在逆境当中不屈不挠，宁折不弯的这种精神风貌啊，真的是一种高尚品格的这种坚韧不屈人格的魅力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Dr. Timothy 江定国博士就给我这样的感觉，好像你看他的眼睛不好，半岁就已经一个眼睛没有了，一个眼睛严重的青光眼，只有微微的弱视，可他读了12年的盲校，他可以在完成所谓的义务教育之后呢，到美国来读大学，读了2个研究所的硕士学位，然后读到博士，然后在 UCLA 拿了博士后的资历啊，这一路走来，这个心理学的研究，然后在 LA County 做了心理咨商的专家，哇，我觉得江博士这一生啊，真的是突破了无数的困难，然后想要好好工作到退休，又还没有退休，就因病不得不提早退休。这一路，江博士，我们继续听您说。
是，您讲的一点不错。原先我也是想跟一般人一样，我就是好好工作，退休以后我跟大家分享啊。那么想起来是蛮潇洒的。您像我今天谈这个话题，我讲年轻时候的这个自杀观念现在都没有了啊。那么讲起来是一段往事，也可以给大家一些鼓励。可是呢，我等于是现在我的情况呢，离这些挣扎10万8千里，所以应该是蛮轻松愉快的这些话题。原先我也是这么想，退休以后就跟大家分享分享啊，我的观念啊，轻轻松松的过日子啊，然后这个给大家一些鼓励。或许老天爷觉得这个太轻松太容易了，所以他弄了个这个非常艰难的使命让我去处理。所以我今天这几天在想这个事情，我明明是在谈过去我对一个自杀观念的一个想法，那么顶多是想说，如果当初我跟家人的关系如果不是那么好，那么或许啊会比较想要走上自杀之路，可是终究它是很远的。就没想到啊，我现在谈这个事情，原先是想说人生活得没什么意义，那是不是就走一走了之？现在啊，我在谈这个事情，偏偏又回到这个生跟死的话题里头。偏偏呢，我现在在第四期胰腺癌上面挣扎啊。那么医生每次讲的都是悲观的啊，我的药没有得用的啦，他没有办法啦，下一次抗药性出来的话，他只好送我去安宁病房啦。那么比较好的医生就说你赶快想办法去找这个实验性治疗，临床实验性治疗。所以讲起来好像都很没有把握，然后都很悲观。那么可是我拼了老命，就像以前这样子念书的时候不得轻松，然后呢想办法找方法找门路找机会让自己啊生命继续延续下去，啊，所以原先是想一走了之，为什么人要 活着。现在我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偏偏自己面对的挣扎，说想办法怎么样，就是要一天一天的这么活下去，而且、啊、不是一天，而是希望能够长年累月这么往下走。啊，因为有时候讲起来也觉得蛮好玩的，就是这个生活或许过得不容易，可是好像我如果这个生活能够让自己生命延续下去，它本身就是个奇迹。就好像有人跟我讲说，我这两年多能够过来，有的人才几个月就撑不下去了，已经是个奇迹了。那么我如果能够继续的往下走下去，或许这个中间的体验能够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一些我个人的一些心得报告，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反响，或者有一些共鸣，哈、啊，或者有一些所获。所以对我来讲，这个生命丢掉又太可惜了。哦、啊，毕竟我是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把这个书念下来，本来还想好好休息啊，享受一番这个轻松自在过退休生活的日子，既然他没有，那就变成说我好像又回到原先在大学里面挣扎那个日子里头，又开始啊努力啊，每天的努力，每天的努力，每天的努力吃，每天的努力动，每天的努力看医生，每天该做的努力的去做，就是为了成求生存下来，希望有机会像今天站在这里跟丁山探讨人活着他可能带来的意义是什么，可能给别人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感受是什么。这些东西是我原先在想要谈这个话题以前啊都没有想象到的。想老实话，几个月以前我在想这个事情，还想说啊谈谈也就算了，结果没想到现在原先是谈死，现在谈生啊，而且是非常努力的要往下走，好像这个人生的意义我不见得能够讲得很明确，也不见得能够说服得了大家，可是好像有形无形之中，我隐隐约约总是觉得它就是有一些意义在里头。
对呀、啊，
叫我就放弃，好像我就是觉得不应该。
你知道，你让我想到两句诗，叫“千淘万漉虽辛苦啊，吹尽狂沙始到金、啊”呐，就是狂沙吹尽之后，你的生命的这个历练出来的这种情感、这种感想、这种品质，就是真金不怕火炼的真金呐、
啊。谢谢谢谢，我是觉得有一点淘金的感觉，因为每天起来，你不管愿意动不愿意动，你都得要动，很多事情都要去做。当然我们是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太受它的影响，希望我们还是走正向的路线都是对的。可是呢，有些东西是难免的，比如说我这个腰痛，到了晚上根本翻来覆去就睡不着，那个真的是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躺在黑夜里头在那边挣扎，每天要这样子的过。那么这个是不容你忽视，也不容你完全是等于是那个就 deny， 我不能的就否认的。可是呢，或许在这个中间，就像您讲的有一些体会，就像您讲的可能是一筐一筐的沙子，希望到最后提炼出来一点金，
真金呢、啊、
是。那么希望把这个金跟大家分享，当然就像那个梁启超讲的，点滴在心头，好、哦、寒天饮冰水。那当然希望我讲出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大家也有一些有一些反响，或者有一些共鸣。好、啊、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大家都有困难的路要走，那么希望我无形中给大家也有一些鼓励。如果能达到这个目标，或许我一天一天这么活着，只要能够做得到，似乎都是很有价值的。 所以这个价值就不是原先的，我念这个存在哲学说的都没有价值。你可以大家开个大辩论会，说从客观科学的标准，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说人生这个活的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可是那个东西，在你当你面临一个挑战跟困难的时候，那些客观的这些争辩都没什么特别意义了。真正有意义的是你个人觉得它对你来讲有意义的地方在哪里。那个就让我想到他们这个存在哲学里面有另外一个支派，他就稍微对这个人生生存没有意义做了一个稍微修饰一个一个讲法，就是人生的意义或许是没有，可是因为没有，就变成你海阔天空，可以选择你认定它的意义是什么。
嗯，
从没有变成有，啊，好像说我今天要出去玩，我们要去夏威夷，好，那你就定在夏威夷了。你说我出去啊，不知道去哪里。你就到飞机场，哪个飞机票便宜，你就跳上飞机，你就到那儿去。哦，是到那儿去了，就这样的。那你也可以这样做，你也可以说，我到时候选择一个我觉得我最喜欢去的，搞不好是有人去南极洲，有人呢搞不好就去这个等于是别人都没去过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没有既定的意义在里头，你没有一条好像铁轨帮你限定的那个路。你变成你有完全的自由，可以选择它的意义在哪里。你只要认定那个意义对你是值得的，那就是你人生的意义，也可以去跟别人分享，让大家跟你在同路的这个过程里头有共鸣、有反响的这些人，等于是造成一个新的力量。
这也就是史丹佛大学精神科的前主任欧文亚龙，他对于存在心理治疗的这个死亡、自由、孤独、无意义的这个部分呢，他提出来两点。他说生命，你说它无意义，那你在这个无意义里面，这是一条死胡同嘛，你越钻越痛苦嘛。那么你要解脱这个无意义的痛苦呢，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你心中充满了人类的大爱，第二个办法就是参与。而你刚刚讲的内容这两点都加入了，就是爱与参与。因为你对人类有大爱，所以你希望你的生命价值对人类是有影响的，有提醒的作用，它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然后你的参与，你并没有放弃，你一直都在参与，在这个生命的洪流里面，你一直都站稳你的脚跟。
对，
你这种生命的参与是至关重要，而且极其有意义啊！这个本身就是意义，就是价值。你的参与，你爱的参与，真的就是人间的一朵最美的奇花异卉啊。
是您讲的非常的好，而且我觉得这中间真的是原先我否定一切人生意义所用的就是存在哲学。就像您讲的，存在哲学现在是心理分析心理諮商里面一个很有力的学派啊，而且它是根据很多人真实的经验得来的哈。它的创始人之一啊 ，Dr. Frankl， 他就是在二次大战的这个以色列集中营里面待着，他随时随地都可能会被送去那个叫做毒气室，啊，或者随时随地他都会失掉他的生命。可是，在他每一刻，他只要存活着，他能够找出他活着的原因是做什么，他的意义在哪里，他就能够往下走。他就凭着这样子几年下来走出来， 不只是自己走出来而创了这一派学派，就是像您讲的选择啊，靠自己的选择认定自己的意义，怎么样走出人生的方向来。
是，
所以从一个客观我们走到一个主观的标准，这个主观的标准让你认定，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只要觉得我自己这个自己觉得这个是认定是对的，这就值得我往下走。
是，
那所以这个呢，当然
对生命的热爱本身就是极具意义的事情。
是，可是我们有时候要说服一个人很难。啊，那今天我在想这个事情，我在想，我做了一辈子专业，我们每次看的病人，评估每次啊都一定会问，你有没有想要自杀？有没有想要活着没什么意思？一般讲起的病人都不愿意特别谈这些事情。那么真正想自杀的人，有时候你救都救不回来，因为他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在那里。
他肯说出来的就有讨论的余地，他连说都不肯说，就哀莫大于心死啊。
对，对，所以我希望跟大家这么谈也是在这里，就是有时候你觉得他或许是你已经认定他是有意义没意义，或许你参考别人的意见，或者你讲出来让大家听听你的意见，或许给你一些看法，或者是帮你一点忙，或许走的路就不一样啊。那其实有很多这些有关自杀方面这些故事都不是我专业里面的听到的，都是以前的我听收音机里面他们讲故事啊，有时候他们就讲到这些东西。
嗯，
那么其中有一个故事，他就讲，他说有一个这个人，他就讲他自己，人家访问他一个钟头，他就讲他自己的故事。他就说他原先有一段时间是做这个股票的，这个帮人家卖股票的啊，处理等于是自己大家的退休资产。他老兄就把人家的钱拿去给花了。
嗯，
花了以后啊，当然就没得交差了嘛哈。那么东窗事发，看样子已经是纸包不住火了，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像看样子眼看着就无路可走。然后呢，他就乱了，他就打电话。那么那天刚好是礼拜五的下午，他就礼拜五打电话，打到一个心理医生的办公室去。那你知道心理医生的办公室有一些是有人接电话，有一些很多都是我们这种小本生意嘛，啊，都是啊，我自己反正放个打录机在这儿，你留话我只要跟你联络。那么一方面也是我们个人，等于是你跟我之间的关系，你只要觉得这样的 OK， 那我们这样联络就 OK。 反正就是他运气不错，碰到一个心理医生接了他的电话。可是那个医生呢，就你可以听得出来他不想接这个电话。他等于是啊，礼拜五下午那大家都准备要出去了，他其实那个医生也跟他很坦白的讲，他说你那么礼拜一再打电话来，或者是我们礼拜一再联络，我们我帮你排时间，我们可以慢慢谈。我现在啊要赶着出去，我们家里人呢有活动哈，那么我们赶着出去，我已经很晚了，所以我们能不能再谈。他等于是赶快想完三番两番的把他发掉，就回家了。结果他在那边讲啊，就没想到这个人就讲了一句我想自杀。他就说他听到了电话的那一头突然就安静下来，
他没有选择了。嗯哼，
然后这个医生就一个大的深呼吸，
嗯，
然后就说好吧，你说吧。那他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医生听。
嗯，
那么这个医生呢就听完了，就跟他讲，他说你的确是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而且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他说可是呢，你要知道你做的决定会给你自己跟你的家人带来很大的后果，那你要想清楚这个决定要怎么做。当然他是讲重点，其他中间他们之间是怎么谈的不知道， 反正大概是他说服了他，慢慢谈。所以就这么一段话，有时候他这个故事代表就是说你想活跟不想活，这个中间有往往就是一念之间啊。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个心理医生讲的哪一句话让他觉得感受最多，只是他讲出来就说他发现这个医生跟他讲是有后果，你要想清楚。那么后来呢，他就讲他怎么过来的，就是他当然是也是走了不少这个辛苦的路，他等于是一个个这些客户都要去道歉承认他的错误，然后呢想办法赔给人家他的这些钱，一个一个赔，一个一个赔，然后是不是付出一些法律的这些代价我不太记得了。可是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慢慢走出来，然后讲他的故事。所以这个人他在准备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情，那实在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包括我们这些做专业的，就像您讲的，我自己丢掉两个病人，这两个病人从来没有给任何人有真正的一个想法说他会想自杀。我有一个病人，其中一个病人每次来都是嘻嘻哈哈的，然后啊见了面就跟我们聊天啊，然后就开玩笑。那个时候伊拉克美国在伊拉克打仗嘛，他就跑来，他说你知道为什么伊拉克没有 Kmart？ 我说啊不知道啊，没有 Kmart 啊，有这个事吗？他说因为 at every corner there's a target， 这个 target 是个双关语，就说你
对呀，
所有这个武器的攻击的目标都是 target。 那当然我们知道美国的商店也是有个叫 target，他就说啊每个地方都是 target， 所以啊根本 Kmart 开不下去，大家就嘻嘻哈哈这么笑。后来这个人突然就说走了，我们都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后来有家人说他自己得了大概是色素性癌。那么色素性癌其实讲起来应该是好几年才会有症状的，他不愿意给家人有任何的这个负担，他可能也不愿意变成这个好像没有办法照顾自己。可是这个人他老早就已经下了决定了，而且从来没有跟别人讲，他就决定这么去做了啊。那我另外一个病人那就是更哎，想起来就更对我来讲更可惜了。他等于是跟爸爸出去啊买个东西，就等于出去逛一逛街，那么他有点像小孩子个性，就跟爸爸讲说我要买这个买那个，他爸爸就顺便说他顺口讲的说不要买。然后呢他爸爸就买了一个好像还蛮贵重的东西，就没想到这个小朋友，他也不是小朋友，他已经长大了，他心态上呢还是算是蛮像小孩子这样子的。他就把他爸爸买的那个贵重的东西啊，垃圾车来了，他就顺手把垃圾往垃圾车里面一丢，好没了。他爸爸当然是很不高兴嘛，啊，就说当然是心情不好，那就把他送回家。他等于是后来在外面等于是有一个公寓房子，有几个人住在一块儿。那么爸爸把他接回家，每天还是跟他在一块儿。那么他，好像是就被送回去了。送回去以后，他就打电话回去跟他爸爸讲，我能不能回家，他要再回来。他爸爸说你不要回来，因为他等于是心情还没有平和下来，还不太高兴。可是爸爸就没讲清楚，我现在心情不好啊，那么你等过几天再回来。他就没讲这么清楚，他就说你不要回来哦，等于是就这样子就电话就挂了。他就认定他爸爸不要他了，他就毅然决然跑去跳那个高速公路的桥。他爸爸跟我讲，他说我接到医院里面给我打来的电话，我还想说哦，他大概又是忧郁症啊，什么地方不对了，反正要住医院什么之类。他说我到了医院，医生才跟我讲，他全身性通通骨折，而且内脏都已经没有完好，没有完好无缺的内脏。 人就已经留不下来了。他说唯一的就是我要签字，要不要打管？他说你要是我的话，你要该怎么办？我听了心痛啊，真的是啊，我觉得太可惜了。如果说有机会他把他的想法讲出来，大家理清楚，那么他做一个了解，有时候人的心情的确会受影响。他把他爸爸的好东西给丢了，垃圾车里面去了，当然他爸爸会有反应啊。只是说他爸爸不是说真的不要他，只是说那段时间里面他心情不好，要平和不了。所以有些时候他，可是这些人他搞不好很久以前就已经做了决定，只是他不跟任何一个人讲他会怎么做，那么就这么做了。所以有很多生命是很可惜的就这样丢掉的。所以我们这一行都是想办法去救其他的病人，讲起来容易，有时候还真是不太容易做得到。讲老实话，我个人呢不是专家，那么有一个组织呢，是我们这一行专门参加，他们是专门一天到晚就讨论啊这个自杀的，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剩下最后一部分哈，我们不妨谈谈，也不妨各位听众朋友想想，如果你的身边有人让你怀疑他是想要自杀或伤害自己，或者是你自己有这个观念，你怎么样想办法？我们不是说一定你要存活下来，而是说我们怎么样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不见得那个结论一定是像我这两个病人所下的结论，到最后结果是这个样子的。
念头一改变，可能生命就改变了。
对，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啊！忽然想起郑板桥的几句诗啊，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的感觉就是啊，江定国博士啊，真的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啊，千磨万击你还是这么坚韧，这么有劲道啊，任尔东西南北风啊，你就是一个活成了一个典范。
谢谢我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些时间很多的鼓励跟带导啊，希望我还能够凭着努力，凭着信心啊，凭着这个宇宙的大智慧啊，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能够让自己长年累月的继续存活下来，在这个世界上带来一点正向的力量。
你带来了很多正向的力量。
谢谢，因为这个世界上实在是负面的东西太多了，就好比我们提有些人他们想走，那我就想，我从我自己的些讲起来，跟真正想自杀是离得蛮远的一个经历。那么想到我做专业这么多年，帮助这些人，有的帮得上，有的帮不上啊，那么一直走到现在，就想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依我们的体会，那么依我们的一片心，尽量去影响，或许是影响我们自己，也影响别人。如果是听众朋友有在考虑活得有什么意义的话，那或许可以想想，你是不是在某个胡同里面一直钻出不来啊，或许在某一个层次出去以后，他给你带来的结论是不一样的。那么在美国有个好的现象，就是你不管什么样的团体，有经过什么样这个不幸的人，他们都有，美国有这些自助团体叫 support group，他们这些团体里面有很多人跟你的经历是很像的。那么当然有一些人呢，不见得个性想法跟你完全一样， 所以在像之中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或者他们像我今天这样子跟大家分享，有一些他们自己走出来的经历，或许可以供大家做参考。有时候往往生跟死，或者是做跟不做之间，这是一念之间，就是看我们能不能接受到我们平常没有办法接受的智慧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想到怎么去处理这些问这些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想法哈。我多年做我的专业，我看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哈。我看过教授，他就坐在那个地方跟病人讲，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你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生命没有意义，什么都没有意义，我了解，而且此时此刻你根本就看不出有任何的意义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智慧非常聪明的教授，因为他知道你讲得太急反而是会有反效果。因为有很多我们知道去自杀的病人，他在自杀以前他会透露一些什么，那有的人听着觉得不太对，或许心里面不太舒服，或许也很急的帮忙，就说哎呀不会的啦，这样子他讲得很快，他一讲得很快呢，听的人就会觉得说你看他就不了解，所以我活得也没什么意思，我就干脆走了算。他把他曲解成你没有同理心，你根本不会了解他。所以像我这个教授，他是凭着同理心让这个病人觉得有人真的了解他，关心他，让他走出来。
嗯，
然后呢有一些人我是听说，我听到他们的故事，有的人呢看着金门大桥上面有一个人站在那儿，他就对他这么喊啊吼啊，然后就跟他讲哎呀你辛苦日子啊，你要不要讲给你听啊，我的辛苦日子是什么啊，讲了一大堆，那个人呢让他的这一份心给感动了。所以有时候你怎么样让这个人能够受感动，或者能够让他听到你所需要听的，是很不容易的。一般讲起来同理心跟关怀是很重要的，那么在他真的好像愿意听新观念的时候，你再给他一些新的观念是比较重要。可是呢有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时间，比如说这个人他站在那里他就要跳了，那你没办法，你就是到最后就是要打电话找警察找什么都好啊。那么全国有这个自杀专线，好像是988了，对不对？以前是911是报警，现在988是自杀专线哈。那么当然呢这么做呢心里面要有个准备。我们做专业的往往有时候走错一步就丢掉一个病人，因为他觉得你不了解他，他觉得你给他不是他要的。尤其是病人我们送去医院的，他觉得像这个中间呢有很多阴错阳差的地方，事情很多。我们以前有个病人，他就是说怕我们把他送去医院呢人家会批判他做的不对，那我们就好说歹说，你不会啦哦，我们就讲了很好听的话啊。然后他就到医院里面去，可是他老是就有点怀疑，所以他就问了医院里面一个等于是护士还是这种比较下属的这些人，就不是也不是护士，是下属，对不起啊，就说他底下大概是写文书的这些，他就说我为什么到医院里面来，那个人就文书啊就翻开一看，哦，想伤害自己伤害别人，他讲得很具体是没有错，可是让他觉得就是你看他们就在批评我，所以那个人回来以后再也不回来见我们了。是这样的，我们的几年栽培的病人有时候往往就这么丢掉了。所以这些病人，这些想自杀的人，你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有时候是很困难的啊。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有一个病人，他家里面的这些家里面的规这些瓜葛啦不顺利啦，始终没有办法完全解决，因为大家个性都很强。可是他挣扎了十年以后，他才突然有一天跟我讲，他决定不再自杀了。我讲老实话，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摸出来的。
嗯哼，
只是我这十年就是跟他这么磨，一会儿讲这个，一会儿讲那个，一会儿听他说这个，一会儿说听他说那个，就那样磨。他磨了十年以后，他走出来了，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所以有些东西，这些是很复杂的一些东西。我们如果要帮一个人的忙，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们只是尽力而为，尽量去做。啊，那有一些情形是很妙的。我有个病人，他一送过来就是自杀。啊，那我们就说你怎么样才不会自杀？哦，我没办法，我过得很孤单啊，就这样。然后我们就去请教啊，等于是这些自杀的专家，他们是专门做这方面的。我们就问他这怎么办，他们就说：“哎呀，这种病人，他一想自杀你就送医院，一想自杀就送医院。他久了以后，一直说他受不了这个住医院的这种折腾，他就不会去了。我们照他这样的做，送了连送了五六次，一点改善都没有。
嗯。”
后来这个病人呢，感谢老天爷转出去，不是我在管，结果他转到另外一个单位去，就过了几个月呢，那个接他的这个 case 的人呢，把他带回来，啊，带回来以后他说：“哎呀，我现在好很多，怎么样？”我说：“好啊，替你高兴了，怎么了？怎么回事啊？”带了一只狗，那只狗啊，比他的精力还剩。那只狗在我办公室里面从来没静下来，一来就这里抓这里抓这里抓这里抓，就这样子。哇，它那个狗啊，对我来讲啊，我如果说养那么一只狗的话，我会有精神错乱，因为它我等于说我忙不过来啊，我觉得压力很大。偏偏这个病人他就有这么多的精力，他要有那这么一只跟他性格很配合的狗，能够让他呢整天忙不完，
激起他对生命的喜爱
啊，对，所以他就变成了不自杀了。哎呀，这简直是啊，传奇呀、啊！
嗯，
啊，当然我有个病人，他有心无心中他也跟我讲，也就这个病人也是多少年了，我跟他在一块大概十几二十年，他没有像这个另外这个病人说他十年以后他就说他不自杀了，他就说我这条狗要走了以后我也想走了，我就战战兢兢的。可是我就啊，每天替他祷告，希望他那只狗啊过得好好的。
嗯哼，
就这样。所以每一个人他能够待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很难说。有时候动物的身上的确是，有最直接表达的本能，啊，不像人这么复杂。那么有时候呢，当然他们科学家是在那争辩说，动物是本身它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心，对你这个样子。可是中国人讲白猫黑猫，只要能抓老鼠的都是好猫，它只要让你觉得它是有这份好的心，它就是行为上有这个表达，可是它心里面没这么想，你只要觉得它有，那也不坏啊，只要对你有好处。所以这个中间的奥妙很多，所以我才说他们有一个特殊的组织，每天大家见面就是在谈的怎么自杀啊，怎么样帮助病人自杀，几十年了还在那里。好，所以讲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是我们只能说，人能够了解实在太有限。那么在宇宙大智慧里面呢，希望他们有时候会点我们一下子，让我们走出这条路，也希望我们在跟别人的互动里面，是用同理心也好，是用这个他们叫 validation， 等于是认证他们所想法是对的也好，啊，我有这次有一次问那个专家，我说他要自杀，你怎么认证他讲的是对的？他说你认证他的感觉是对的，可是你不见得要认证他要去做这件事情是对的。哇，这个中间走这个一线之隔的路，那一般的人也不愿意做得到。讲老实话，我们这种做专业的也不见得都一直都做得到。所以就是我们尽量去做，可是你只要有这个心。有时候往往它的结果就是不一样。好，那么我看我的时间大概也差不多了，就最后讲一个故事。这个是最近我的一个属灵的朋友送给我的一个链接故事。讲他当然是讲的一般属灵的这个事情，可是对我来个人来讲，我觉得启发很有很多。他就说一个牧师跟他的一个儿子 平常呢都不知道哪一天，好像周末的礼拜六还是什么之类的，就到外面去传教，发传单啊，去传教。那么这一天呢，下大雨，啊，阴雨绵绵。他儿子啊要出去，他爸爸就不想出去了。这个天气这么不好，心里想大概也不会有几个人理他。
嗯哼，
所以他就不要去。他儿子就非要去不可，也不知道为什么。那然后他儿子就说呢，他就儿子自己去了。啊，那牧师就在家里面待着，他就自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就到处送了传单，到了一家门口，他就敲门，
嗯哼，
没有人应，他就在那边不走，那边猛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了不知道多久的时间，终于有人拿门打开来，然后他就把一个这个传单大概已经弄的是湿淋淋的了，就递给这个太太。当然他就讲说，哦，那神很爱你啊，这种一般的话啊，就传教的话。那然后呢就走了。那第二天呢，听说这个太太就坐在这个教堂里头，坐在那里。他讲的故事是那天阴雨绵绵，他心情比平常更不好，所以他已经觉得很难受，受不了了。他就觉得当下他就决定要走。所以他梁上也挂上绳子了，凳子也准备好了，就准备要走，偏偏就有人敲他的门。然后他本来想说让他悄悄就让他走了就算了，偏偏就是不走。所以他没事的，他也觉得奇怪，他就想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是谁呀，一定要敲他的门。
嗯，
就敲了他的门，递给他传单以后，他看了这个传单，不知道在哪一个层面上他竟然就崩溃了，就情绪方面就崩溃了，就哭了。哭了以后他感受到我们一般人的传教感受不到的什么，说的爱，
是
因为
受到触动了。嗯，
对，就说怎么会刚好触动到这个地方。因为我听这故事我觉得很感人哈，
嗯，
非常感动。可是我也想啊，我们这个经历，我们这几十年下来也有很多人在发传单啊，有的在菜市场门口啊，有的在这里啊，有的在那里啊，哈。那当然，我记得我听说，有人说台湾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士叫做寇世勋，是不是？
寇世勋，
寇世勋哈，
嗯，
他讲了一个名言，就说要传教有三个地方是最适合的，一个是医院。一个是殡仪馆，一个是监牢。那当然一般讲起来可能也是，可是你像这个太太，她真的是在某一个程度上好像就有这些我们不太能够了解的心灵上的沟通，我们讲不出来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啊。那信教的人可能说这是神的力量，可是我们不知道这是人跟人之间沟通的力量，还是说这宇宙大智慧里面有些什么。我只能这么说，当你对生命要有热爱，那么对生命有这个等于是乐观的时候，你有这个信念，你就跟着去做。好比我的朋友说，我要想要活下来，就一定要相信我会能够好。
嗯，
那我只能相信这个路，那希望这样子走下去，它在某个程度上会触动一些什么东西，会有真正的力量。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能了解的，在这个大智慧里面，
是，
只是说。或许他我们了解也好不了解也好，他在我们生命里面还是有相当的一个程度的这个影响在里头，
是
供给大家做一个勉励跟参考。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走在一个有希望的路上，不管别人是怎么说。
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有各种的磨难，然后最后是要增益其所不能啊。所以江博士的生命将会发更多的光亮，真金不怕火炼啊，祝福你。
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一直对我的支持跟鼓励跟带导，也非常感谢丁山的对我的一直的这个鼓励哈。那么我尽一切可能，那么希望有大家的努力，然后呢有宇宙大智慧能帮我的忙，
是
让我长年累月在这个世界上 散播一点这个对大家有帮助的力量。
是，我们大家都为您祝福，都为您祷告。
谢谢，谢谢，
是，
非常感谢。
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向您心中的神性为江博士祷告。非常非常感谢您今天到节目当中来，祝您度过难关。
谢谢，谢谢，
是，
谢
谢，谢谢江博士，非常非常感
谢。
好，
各位多保重。
是，您也多保重。
谢谢，谢谢。
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